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让我们来再看一段经文，就是《使徒行传》，同样的是《使徒行传》，我们要看的是《使徒行传》的第八章一到四节。翻到圣经，刚才的经文是十一章，我们来看另一处的，就是同样的一卷新页的历史书《使徒行传》第八章。从第一节到第四节，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尸体反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监里。第四节，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各处去传道。那圣经读到这里，我们再翻回刚才的弟兄姐妹带领们所读的第十一章十九到三十节，我们再次同心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给我们平安。虽然早上外头雨水，仍然让我们晓得把主日的时候，特别早上来到你面前亲近你的时间分别出来，让我们能够谨守主日，让我们知道要来回到父面前来亲近他，来在主面前来跟主交通，更是在敬拜当中把美好的歌声把心都献给主。我们特别为做这一切你保守这门来感恩，我们也特别求主你继续在我们当中来向我们施恩惠。今早在面前敬拜的时候，我们把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无论是我们有长期疾病的，特别在最近五月份四月份到六月份的时候，天气有不同变化导致身体欠安的，我们都求主施恩。长期有疾病缠身的，或者我们要去看医生做检查的，我们今天早上都把他们仰望主。我们也更求主施恩带领着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度过了2018年，来到要进入六月份的时候，仍然我们当中弟兄姐妹在工作上，在事业上，在面对的各样困境当中，我们都求主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在面对重重的压力困难的时候，求主为他们出路。无论是他们在企业上，在各样的生意上，或者是在工作转换环境的时候，你都保守着他们，是给他们有健康的身体，在各样事情上，在遭遇当中拦阻的时候，求主做他们大牧者，为他们开路，使他们在面对非常难处理的问题困境的时候，都看到主你自己与他们同在，深信所遭遇的问题都是我们能力所能担负的，因为我们有这位主耶稣成为我们永远的膀臂。求主你在我们弟兄姐妹的需要上来引导着他们，供应他们。我们早上有机会回到主圣经当中来思想你圣经道理，恳求主这一刻与我们同在，把以下时间特别你仆人要宣讲的信息，求主你圣灵恩膏他，使用他，带着主的力量，主的恩典，跟我们弟兄姐妹在早上这段美好的听到时间，让我们台上传讲信息的，我们台下一同学习的，我们都同感一灵，让真的无论是讲的听的，我们都能学习，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透过主的话语我们得到建立，能够知道主让我们学习过着一个健全属灵生命的生活，成为主你自己要我们过的基督徒生活，能够见证你荣耀你的名字。我们求主赐福一下时间，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感谢主带领着我们访宣回来，我们不叫短宣啊，访宣就是拜访。当然如果说每次访宣都有一些投影的话呢，刚回来的时候呢相当忙碌，就是昨天有开长执会，所以单单报告就花了 一整天的时间，然后又要翻译成英文，所以下礼拜啊会把一些照片分出来，来看看这回跟我一同去访宣的姐妹们 能不能上台来分享见证啊。无论如何呢，啊，这回去了这个宁波、温州和晋江，还有去了这个泰兴啊，特别带着李雅的问候啊，就是在温州那里问候弟兄姐妹，他仍然想念着弟兄姐妹，所以他都会问弟兄姐妹的名字，特别希拉哈，他们知道我们这边想念他们，也啊，就是说托我们的啊，问候弟兄姐妹，因为特别是在过去两年的时间，在我们中文部的时候呢，那么特别是很感恩，也特别啊，我认为很多特别，就是因为正是很特别，在他的爸爸还有他的岳父都跟我们谈很多，特别是要谢谢我们。特别他的岳父啊，岳父是一个牧师，董牧师啊，董希腊的牧师 的爸爸就是董牧师，现在退休了，他一直抓住我手来谢谢我们摩尔堂对他的女婿啊，他的女儿还有他的孙女啊，外孙女的照顾，所以就把他们的祝福问候呢带给大家。那么司牧师那边老样子，没有什么特别，也是一样问候大家啊，知道弟兄姐妹在人在这里的啊，不断的关心他们，只不过是我们因为我们的距离、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能力，所以我们只能够在祷告当中互相纪念。这是稍微这里稍微啊透露一点点，或者是分享点。希望下礼拜讲到时候呢，有姐妹愿意来放投影，那么多多少少讲一点更具体的关于我们这次访宣。就是2018年唯一的一次访宣的分享。今天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当中，常常我们都看到有很多东西有讲牌子啊，所以甚至在美国的时候呢，有一种特别的，就是它叫无招牌啊，啊，无招牌的。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东西，它无招牌啊，并不是代表不好，你看你很多地方他们里面东西其实是好的，那这些其实无招牌的东西呢，里面甚至不是很贵，那么在里头呢，有时候卖的是这些无论是食品啊、厕纸啊、文具，还有这个洗洁剂呢、牛奶、茶叶、花生酱等等都没有牌子。那今天市面上的人都说要有牌子，什么牌子你就觉得这个牌子好的话呢，很耐穿，也知道牌子很多时候呢就决定了那个东西的价格，但是无牌子的时候呢，你也不知道它是怎么样好，不过呢你用的时候呢你真真知道好。不过今天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牌子呢或者是外表呢很重要，我们甚至常说先进罗衣后进人，当然基督徒的名声、基督徒外在的生命的表现呢，很多时候用你生活当中活出来的时候呢，人家会看见你。特别我常常爱提要说，就是开那辆教会福音车的时候呢，后面讲信耶稣得永生的时候呢，但是我踩大油割车或者等等甚至不是闯红灯了，就是他转黄了闯过去，那么有些人看过的时候刚刚后进，他们都摇摇头了。所以就是说你赶时间的时候呢，基督徒的外在的表现呢，很多时候呢人家就用这个外在表现来把你定型或者把你框在里头。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基督徒的当中，我们的生命就好像刚才说是品牌，你质地很好，但是你外在生活的表现呢，其实就把你的生命讲出来。所以基督徒在外在的生活呢，当你读圣经加拉太书告诉我们呢，我们有圣灵的充满的时候呢，我们不是特别能力，特别强调就是我们有圣灵的果子啊。我们有九个圣灵果子，或者一个果子有九个面的时候呢，那九个果子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美德特质，所以这是我们要了解的。所以既然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跟世人有别，我们既然有这位上帝主耶稣拯救我们的话，我们不但要活出我们信耶稣的生命呢，我们更是要活出见证耶稣基督的做盐做光的个特质。那早上我们读了这个经文，特别在十一章跟刚才所读的第八章的时候呢，你看路加他特别写的使徒行传的时候呢， 我们读了第八章的前面四节的时候呢，你看圣经一开始讲的耶路撒冷大遭逼迫，那来到十一章的第这个第十九节的时候呢，好像是第八章的第四节部分继续下去，你看到吗？特别讲到那些因斯蒂凡的事遭遇患难失散的门徒，就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在第八章他们就逃离了耶路撒冷。所以如果稍微仔细想想，彼得在耶路撒冷，他圣灵充满他，五旬节上礼拜就是五旬节主日啊，然后彼得讲到五千个人三千个人信主啊，三千五千信主。当然有人说后来斯提凡也讲到，但是斯提凡讲到不是三千五千，是三千五千个石头啊。所以斯提凡第七章就讲斯提凡被打死。但是这些人在耶路撒冷彼得传福音的时候呢，这些人都分散了逃离了。那第八章就很清楚讲到有一个人就是逃到撒玛利亚去，就是这个腓力，也是当时执事。那当中我们看到教会当中仍然有人保守在那边，就是彼得跟约翰，还有这个耶稣的弟弟，当时候他们就成为长老的这些人在看守着教会。所以他们就到处去见证，到底这些人在撒玛利亚也好，甚至这次呢在十一章讲到派这个执事呢巴拿巴呢来看啊，这个到底安提阿信徒的信是真的信还不真信。不过圣经跟我们讲巴拿巴就看到了，在圣经讲他看到上帝的恩啊，这是很特别的地方。而且在二十六节就是我们常常提的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所以这里都有第十一章有非常重要的部分。当然我说来到第八章到十一章可以说一个信仰的福音的分水岭，因为我们所读的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你稍微看的时候呢，福音工作或者圣灵充满的时候呢，要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然后到地级来传主福音，那只是个人传福音的事工。所以圣经在这里我们看到教会在第十一章是教会的设立，圣经在新约时代第一间教会就耶路撒冷，以后呢第二间教会呢我们看到就是来到刚才所读的经文，就是安提阿教会。所以这第二间教会也成为当时候教会海外宣教或者海外传福音的一个中枢一个枢纽。所以使徒保罗跟巴拿巴的布道游行呢，他虽然去拜访耶路撒冷，但是他们怎么样呢都要回到安提阿，可以说是他们宣教的中心。那弟兄姐妹，安提阿的教会是非常有特别的地方，因为是福音从耶路撒冷呢一整个发展呢整体性的或者是有被建立性的一个组织性的从耶路撒冷呢传到这个地方。所以虽然我们说安提阿是地理上呢是偏离当时耶稣基督在世上的这个巴勒斯坦或者是这个这个犹大然后这个该撒利亚这一带耶稣都没有到过，有到更北的地方就是该撒利亚腓立比那边那部分更北就没去，然后圣灵充满的使徒的时候呢福音工作就透过他们跨越了这些地方。那安提阿是怎么这个地方呢？那按照圣经的一些记载呢，他是安提阿其实是当时一个罗马皇帝的名字啊。那么在希腊灭亡的时候呢，有几个陆陆续续罗马的皇帝，一个皇帝叫安提阿古啊，伊比反斯啦哈。这个安提阿古伊比反斯是非常坏的王啊，他当时候呢逼迫这些犹太人呢，如果你看赤金或者是马加比书的记录呢，这个王呢罗马皇帝他把猪啊带到圣殿让犹太人去敬拜，这个非常坏的王。那到底是不是同一个安提阿呢我不知道。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安提阿有两个地方，一个比西底，一个还有一个是庞菲利亚安比亚。那这个安提阿呢就是比较说开始的安提阿。所以当时候呢稍微多讲点，那彼得被天主教当为是第一位教皇呢，他的门徒呢叫格里冕啊 Clement 啊，就是据说就是这个安提阿的一个主教。所以这个就是安提阿那边被发展的，是在地中海那边开始的。所以教会 在丹提亚呢是真的有所发展的。整个第十一章的部分呢，刚才我们所读的就讲到安提阿教会的一些美德值得我们学习的，也就是这些信徒或者整个教会里头的呢，是留下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可以说是比较健全的。那在组织上，在整个传福音施工上，常常很多教会要讲宣教啊，都把安提阿来做榜样。当然我个人在预备的时候呢，我其实从那个角度来看，就是讲到当地基督徒的信仰是个别性的，你讲整体性的话是很好，不过呢一个教会的健全离不开里面的中间分子或里面的弟兄姐妹的信仰的健全，所以我们就要看到教会里头的健全才是重要的。那曾经有一个长老，我想这个文章或者是这样你读过了，那长老也不知道什么教会长老，他讲得很正确，他说用三个方式来形容教会的三种人，教会的三种人。那么他说是教友、教友又教友。那么到什么教呢？其实在我们华语发音很靠近，他说教友呢，他的自己教会啊，教友就是基督教的教，教会的教呢，教会有200人，教友200人，平常都来聚会。第二呢是叫教友，有教才来，不教没有来的，有100个，所以有教的来，不教就不来的，有100个。那第三个是教友，就是睡教友啊，睡教就是来教会呢崇拜的时候就睡觉，有20个人。那真的有些教会是有这样的信徒啊，我记得上回我有讲过一次，到马来西亚一个教会讲到，那么崇拜时候呢，那个教会的执事很欢迎我，然后一上台我讲到他睡睡睡，那睡到我讲完道他醒过来，然后说你讲得很好啊，这个是真的事情。很多教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有睡觉教友。当然教会里头的健全信徒呢，基本上是从前面那两种前面那第一种啊，就是200多个人来侍奉的，参与侍奉的，所以那些是要叫的，不叫不来的不叫不来的，那些都是很困难，都不能够真正的是在教会参与侍奉所以一个礼拜呢就没有来。所以有些教会特别强调什么，你们要报告周刊，要报告下个礼拜守圣餐，所以那个所以信徒呢特别强调守圣餐我才来所以他算到教会第几个礼拜，或者是每个第一个礼拜守圣餐来，那些就是用周刊，用打电话告诉他这礼拜守圣餐你要来，然后那个主日守圣餐过后呢就不来了。他们觉得守圣餐就是来崇拜，就是这些不对，要常常来。所以这些都是很多信徒的借口。那这些我用的这个健全教会来说呢，可以说那些睡觉的20位，那需要教的都可以说是不健全的弟兄姐妹。那对教会呢，其实是整体来说了对应来说是不是很好的，因为这些都是对教会需要很大负担，所以这些人对教会的在增长方面其实是负增长因为如果整排的信徒都在睡觉的话呢，那个你就不用那些弟兄姐妹会被绊倒，然后呢那些外来的讲员预备很充分的讲章也会运作，台下的这个睡觉的信徒他们也会感觉到失望。所以教会需要成长，需要信徒的灵命成长。那么早上我们看了安提阿的经文这边讲到的时候呢，要提起我们，所以我们自己怎么去评估教会健全，离不开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生命，或者是基督徒呢要有美好的生命的品德。那早上呢就从刚才的经文呢来思想关于学习安提阿教会的三个美德，特别是讲到我回到我们题目，就是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表现的美德，那到底是怎么呢？我就用三个心三个心来思想，跟大家一同学习安提阿教会指导我们学习的三颗心那第一个就是在刚才的经文的第19到20节， 他们在信仰上忠正的心。那在忠正的心上面又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他们没有被患难所击倒，跟当时候在腓力逃到撒玛利亚的时候呢，或者是在耶路撒冷教会仍然有人会逃走，但是呢他们没有被患难所击倒。所以当使徒保罗被选为做这个使徒之前，我们看到在第八章的时候他是名字叫扫罗，他也愿意在斯蒂凡被打死的时候站在那边做证人。可见那时候呢，在使徒行传前面部分教会遭受很大的逼迫。我曾经是在讲使徒行传，我们讲到开始是从犹太人逼迫耶稣这批祭司来逼迫，法利赛来逼迫，以后呢来到叙利亚逼迫，然后到十二章过后你往下看的时候呢，连至皇帝以后呢，甚至罗马人来逼迫，甚至后来教会来到教会时代呢是有十大逼迫来到。所以这些过去的信徒看到他们虽然逃离耶路撒冷，圣经在使徒行传他们讲逃到撒玛利亚别的地方，然后刚才所提我们告诉他们呢，逃到哪里，逃到腓尼基居比路或塞浦路斯，然后到安提阿，然后特别讲到安提阿地方的时候呢，这些人圣经告诉我们，你看到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这里我们看到就是他们仍然把主的福音呢来分享出去。所以他们到那里不像我们这次去国内啊，去这个中国短宣这样子，我们是坐飞机去的，我们还是坐特别的价钱380呢，然后我们去是坐高铁坐动车。当时候这些人是怎么呢，他们是逃难而去的，他们是没有办法无可奈何举家从耶路撒冷逃到这个地方去的。那其他弟兄姐妹甚至他们身上身无分文的，没有各样的贵重的东西要带走，就是这样逃。但是呢他们又把耶稣留在耶路撒冷，把耶稣呢随着他们到了安提阿呢给宣讲出去。所以他们自己在这里呢传道，他们在那里呢就以积极的生活呢来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看到21节，你看21节，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弟兄姐妹注意这点，主与他们同在是这些逃难的人呢到安提阿，他们在那边的时候呢，他们向安提阿人传福音，圣经就告诉我们呢，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些人并不是在耶路撒冷过来，而是他们在了安提阿之后呢把福音传扬，甚至告诉我们就信而归主的人就多了。那这些弟兄姐妹，我刚才所讲的这个安提阿这个城市呢是罗马皇帝名字，所以这城市其实是非常腐败的，因为这个城市呢是有很多的罗马的这些政权在里头，据说是可能是属于第三大的城市啊，在那里的时候呢是不容易的，但是那里有这样的腐败的时候呢仍然有福音传开。这是看到他们在患难当中呢他们仍然持守忠贞的信仰的忠贞，这是第一方面看到的。那除此之外呢，他们没有向其他信仰妥协。所以刚才稍微提的就是安提阿虽然是说是一个很大的城市，但是离不开照样有希腊的这些拜神，虽然是罗马帝国打败了希腊帝国，但是这些还是离不开当时候希腊人所留下来的重重的这些偶像的信仰。所以据说这个在安提阿那边呢，他们还是有拜所谓的亚比女神、亚迪米女神还有亚波罗神。那据说呢安提阿还有一种神叫叶桂树的女神啊，那庙里面呢有这个庙祭，很多人在那边放淫乱，这里跟当时哥林多都一样，凡是罗马在当时候使徒时代的世界呢都是淫乱的，所以他们的敬拜信仰呢都跟淫乱离不开的。所以这个安提阿的地方呢是信仰不好的，而且是淫乱的地方。所以这些信徒逃到这里的时候呢，他们不会在安提那边被这些错误的淫乱的这些腐败的各种信仰呢被他们同化。那甚至有一个圣经的作者他讲，安提阿充满着暴徒贱民聚身之虫、江湖术士、谎言辟者、敌对势力和声色犬马。 那安提亚人还有拜假神等等，所以拜这些淫乱的生活的时候呢，他们怎么样呢？他们还是坚持出于污泥而不染污，他们就是持守着这信仰。所以你看到吗？有患难临到他们，他们不倒下去，忠正心，有暖的或者是邪恶的影响内部的信仰，他们还是不妥协，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在信仰上我们应该不离不弃，忠心的持守信仰。我们要以安提亚的忠为蓝本，或者是我们学习他们的榜样。所以这是就是早上的思想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要基督徒的本质，我们的见证呢，就是我们对信仰要忠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的信仰上呢，不可以马马虎虎。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换了环境呢，我们可能会就跌倒了，我们换了一些地方生活的时候呢，我们就离开主了，或者是我们对信仰就打折扣了。所以我想到一些弟兄姐妹可能偶尔换了工作，碰到礼拜天要加班，那工作的时候呢，所以很多时候就渐而渐渐的，就是礼拜天呢不能来教会，因为工作缘故，也影响到自己对主的信心。那这些可能说我们说工作的话呢，用当时候来讲，可能就是一些患难啦，就是拦阻您啦，啊，这些就影响了。或者我们自己信主以后呢，我们的家人，我们周围环境呢，我们不是说我们家人是淫乱，或者是像不道德，可能他们一些世界的作风啊，就会把慢慢的来吞噬，或者是来使我们的信仰呢被影响了。那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如果有这样的影响到的时候呢，如果我们都跟着他们去，或者是倒下去的话呢，我们就不能够来到我们的早上的题目，就是我们不能够有健全的生命了。所以安提亚的教会信徒留下一个非常好榜样，就是他们能够在信仰上呢有这个心，忠贞的心。那求主帮助我们，这是早上的思想的第一个主题或者是一个重点，就是学习他们信仰上忠贞的心。那第二颗心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就是他们之间仁爱的心。你看见在25、26节的时候呢，你看见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或者是重点。你看见25节或是24节稍微补充一下，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带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主，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住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起手的。这里讲到爱心，我们知道如果很清楚使徒信仰背景的话呢，保罗当时候还被称为扫罗时候呢，他是逼迫教会的，也在刚才所读的第八章，就是斯蒂凡被打死的时候呢，被石头打死，他也在那边一个年轻人那边见证。所以在第九章的时候呢，他就拿着状纸要从大马色的门那边往大马色去抓那个信奉这道的人，就是基督是抓了上亚拿尼亚嘛，大热天下的时候，后来主用大光啊显现。所以真告诉我们，当保罗悔改的时候呢，那教会耶路撒冷教会不接受他，所以保罗只好呢回到自己的家乡，到大树地方庞菲利亚大树那边，所以就没有人来接受他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呢，有这一个人，就是好好先生好人，就是巴拿巴去把他带回来。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说这是巴拿巴个人的爱心，但是我不认同这个。因为为什么呢？在后一年多的时间呢，圣经读到保罗或者是扫罗跟这个巴拿巴来到安提那边足足一年的时间。如果这个教会不接受巴拿巴所推荐的保罗的话，他们不能容许他待一年的时间。圣经这个作者路加就改写了，所以可见在教会呢，他们接纳不相同的，他们愿意呢接纳这个巴拿巴所带来的被耶路撒冷教会拒绝的保罗。所以看到吗？他们愿意顺服。所以在 那时候呢，巴拿巴来劝勉他们的时候呢，教导他们说呢，说你们要有爱心等等呢，他们就顺服了，而且他们都是同样同心合意的接纳巴拿巴，也接纳巴拿巴所推荐的保罗。所以看到这里，我们看到这一点，就是他们有爱心接纳不同的人。所以当你再回头在第十九节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本来是说他们不像这些人传道啊，他们可能有很严重的这些犹太人的观念，但是呢现在他们向不同的人传福音。所以这些他们无论是接纳保罗也好啊，接纳当时弟兄姐妹的生活都好呢，所以这里就显出他们有爱心。所以这个是在那个教会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他们有爱心。那除此之外呢，他们爱心第二方面的表现是什么呢？做救济的施工。你读了27节到30节的时候呢，你看见他们愿意怎么呢？去关爱来实践。当圣经告诉我们，讲到当时候有这个先知亚加布讲到在哥老丢年间那边有一件这个在饥荒的时候呢，果然又算了一道饥荒，然后他们怎么呢？愿意把这个钱呢，你看圣经在30节的时候呢，他们就这样行，把奸相托巴拿巴和扫罗呢送到教会长老那边。所以他们愿意以钱来付出。所以你看到一个是消极性的爱心，一个是积极性的爱心，用来形容就很清楚的。为什么呢？你看到他们接纳不抵抗的消极性的，然后他们往前走一步，他们去奉献，他们去支持，那这些都是美好的美德。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生命的典范呢，可以从你跟人彼此之间来显出关怀，然后呢，你愿意在自己主的恩典当中与人分享。好像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我们要分享的话呢，丰盛的时候呢，那就把爱心给显明出来的。所以教会里头难免有贫穷的，当然教会有些过得去的，所以这些无论是贫穷富有的各方面，可以有钱多的或者是富有的，可以把金钱来帮助有需要的，可能这些弟兄有爱心的，有信心的，对圣经懂得更多的，但是没有这些能力在金钱方面，但是他们也能够分享他们所拥有的。所以这些都是彼此分享的，里头重点就是有安提阿教会里面的蓝本，就是爱心教会需要这样的。所以当我们看到有些教会出问题有状况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就是里头就缺乏爱心的。这是我们今天要常常被提醒的，教会是爱的场所，是用爱来组成的。当世上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的时候，他们就失去爱了，你看到吗？亚当就把责任推给夏娃，说是你造的女人，然后呢夏娃就推给那个蛇，以后世世代代都看见爱的不存在。但是当主耶稣，是神把耶稣差到世上来，我们常常会被三章十六节啊，约翰福音，上帝爱世人呢，就把这爱呢给显明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讲的十字架呢，值得重的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人人之间活在世上的时候就是爱心，所以教会是爱的组成。所以回到我们早上的重点，就是健全教会的典范呢，或者基督徒生命典范呢，第二个心就是爱心，这是我们今天要被提醒的。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来学习这个爱心的功课。那第三呢，讲到他们对信仰上跟从上的谦卑的心，谦虚的心。那到底为什么这样讲呢？你看见在这边讲到他们屈尊自己，重视真理教导，特别刚才我们所读的22节23节的时候呢，你看他们保罗那边或者是巴拿巴那边有待一年时间，你看见我再读下22节23节，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亚为止，他到那里就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那圣经在24节就形容巴拿巴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巴拿巴他去到的时候呢，他是耶路撒冷长老或者是彼得约翰所差派的，到那边去可以说是 我们古时候的钦差大臣，当你看到第八章的时候，我记得曾经分享过，当撒玛利亚人信主以后呢，圣灵充满的时候呢，那么是腓力的工作啊，带领人，所以圣经讲彼得跟约翰呢就那边去看到底那边信主是真的是假的。那到了这个安提亚的时候呢，可能彼得跟约翰走不开，他派了这个执事巴拿巴去，巴拿巴看的不是看见什么不好的事情，圣经讲看见上帝的恩，所以可见他觉得他们信主了，他觉得这些人还不够，需要被栽培，所以巴拿巴曾经讲他怎么呢，就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可能这些人还在忐忑不停，因为他们从耶路撒冷逃过来到安提亚，可能还是不是要再逃走呢，不知道，所以这个巴拿巴就劝勉他们。所以劝勉时候呢，巴拿巴要讲圣经，劝勉时候呢，巴拿巴要讲真理，他要鼓励他们，建立他们。巴拿巴真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所以巴拿巴一直是劝慰者，他就在那边帮助他们。所以这些人他可以问，我们逃到这里已经很困难的，巴拿巴你是谁呀、啊、你是麦东东啊，来教训我们，你凭什么来教训我们？但是圣经讲他们是愿意谦卑自己呀、啊，而且是让巴拿巴来教导他们呢、啊。所以巴拿巴他是一个教导的人才啊，他教导他们，那这些人就很愿意的顺服巴拿巴的教导。所以一个人如果有抵抗的话呢，我常常们说跟你顶撞的话不喜欢的，他就是骄傲。但是这些逃到从耶路撒冷逃到安提亚的这些信徒呢，或者当时候可以说是这个安提亚教会前身呢、啊、的信徒呢，他们是谦卑的人，他们愿意接受巴拿巴来教导他们。那往下再看的时候呢，圣经他们更活出基督徒的样式，难怪这个作者路加要把这个二十六节，我们常常所读的就是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开始的，所以他们就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可见安提阿的信徒呢，他们真的接受了巴拿巴的教导，而且活出基督徒的样式，所以被这些人被称就形容他们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被称为基督徒。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一个人呢，他不肯谦卑学习的话呢，不肯接受有这些教导，就是带着这些顶撞的心，我们很清楚这个人是很骄傲的，他们怎么活出基督徒的见证呢？这些周围的安提亚其他的人怎么来称呼这些信耶稣的人是基督徒呢？可见他们就是接受他们被称为基督徒。所以我们看到当里面就是有这一群人呢活出谦卑的生活，因为他们接受了真信的教导。那第二方面我们看到就是他们也带来这个成果，你看到这里他们谦卑向上呢才能够合一。所以如果他们当中不谦卑的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一套东西的话，很难有合一的心，能够同心合一的要把那个笔钱呢来作为这个资助当时候面对饥荒灾难的耶路撒冷教会。所以当然耶路撒冷教会有需要，但如果信徒他们自己一人一个脸啊，他们争吵不合一的话呢，肯定这笔钱就拿不出来了。所以他们能够合一的话呢，很重要是他们有谦卑。那其实更带来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谦卑的果效，你看到是在翻到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就告诉我们的。我们来翻到圣经使徒行传十三章一到四节，我读给大家听。使徒行传往后读，十三章一到四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为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叙利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保罗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那圣经第四节说，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了。所以这里经文讲到什么呢？他们 有合一的心，不单单是在之前奉献钱来帮助面对灾难的耶路撒冷，甚至他们怎么呢？把他们恩赐呢使用成为往海外、往其他地方做宣教的。所以你看到这些人物的时候，我记得我曾经跟他分享过《使徒传》这段地方，这里讲到当中每个人背景的不一样。我还特别讲到他们谦卑才能大小合一，为什么呢？因为巴拿巴是犹太人，他的家庭算是丰富的。那西面呢，又称为尼介，这个人他是尼介的意思是黑的，就是当时是黑人的啊。然后路球又古利兰又是非洲人，马内呢他是贵族啊，跟希律同养的。然后还有一个扫罗，所以每个人的背景都不一样，每个人恩赐都不一样啊，有知识的，有钱的，或者是当中有这些贵族的身份的，所以每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的时候呢，那这些人怎么样合一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圣灵带领的时候呢，这个教会的信徒领袖们他们就出去同心的显出他们在安提阿教会美好的品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批不同背景不同恩赐的人呢，那最后他们也谦卑的让巴拿巴带扫罗呢开始第一次的圣经非常重要的就是游行布道或者是海外宣教的第一步。所以这些人都是神所选用的人，所以如果他们不虚心不谦卑不顺服圣灵的带领，怎么有这成果呢？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们巴拿巴到他们教导他们接受，然后呢他们甚至过后呢也出去的整组人呢去发展那边的海外传福音事工，里头都离不开他们有谦卑的心、顺服和顺从。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我们要虚心向学习，不要弄错了字，虚心向学深根活化信仰，可能要这个逗号了啊，不是学生啊，当虚心向学深根活化信仰，就是我们自己弟兄姐妹我们要活出信仰，也是要跟安提阿教会的为蓝本，就是我们要谦卑蓝本。在教会当中其实很重要的弟兄姐妹，教会只有两种人，就是一种是教导的人，一种是学习的人，或者一个是负责分享的，一个领受的，都我用这个角度来提。就是所以教会有教导的人要谦卑的教导，学习的人要谦卑学习，教会才能够成长。多少时候教会有些人会离开，也不和，都是里头教导人太霸道，或者是谦卑人不顺服，这些学习人不顺服，造成两个面的。所以我们看到教会需要成长，或者基督徒要有美好的见证呢，都离不开要谦虚的心。求主帮助我们用这三个心来学习。所以今天早上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是一个健康基督徒吗？那这是从一个网上的文章啊来读的哈，很长啦，整十多条啊，我慢慢念慢慢按慢慢看啊。还是我念给大家听啊，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不是从人那里找到寻找信心，而是从上帝那里寻找信心。一个健康基督徒束手无策时不是抱怨和恐慌，而是面对上帝让他引领。一个健康基督徒会安排自己的饮食起居，一定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因为他知道准备着随时要接受上帝的差遣。一个健康基督徒不会在意自己年龄多大，而是在意今天我们上帝，我有上帝亲近吗？一个健康基督徒不会因着众人的口碑去认定一个人，而是看这个人是否为了荣耀神而造就人。一个健康基督徒付出不会想到要得回报，因为上帝就是爱的缘故。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不该在众人面前感到自卑，因为我是神的儿女，比任何事物都来得荣耀。一个健康徒是一个非常喜乐常常祷告人， 因为听从上帝的话是我唯一可以做的事。一个健康基督徒不会想着此生要成就什么大的事业，而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一个健康基督徒不会为自己的婚姻忧虑，只会做两件事，等候上帝引领和另外一半来到自己身边。所以一个健康基督徒不会大声，仍然是人的罪和环境问题阻挠了他的路，因为神已经赦免罪孽，神的主权高于魔鬼的力量。一个健康基督徒不会跟人攀比去嫉妒，因为神给了我们今日饮食，保守我们脱离凶恶。一个健康徒不会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让我们得到拯救。一个健康基督徒完全相信上帝，完全信靠上帝。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是很多的一些亮光啊，但是我们还要求主帮助我们回到早上。如果我们重复刚才的，就是三个心：忠贞的心，还有爱心，还有谦卑的心。愿主透过的话帮助我们，我们同心祷告。慈悲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看到初期教会有如此美好美德，他们有忠贞的心，在遭遇患难他们仍然站得稳，他们也能够在面对各样的这些试探，这些宗教腐败，他们仍然站得住。他们以爱心去接纳跟自己不认同的人，他们以爱心付出去帮助有需要的施工，特别在奉献方面。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学习有谦卑的心接受教导，也让我们有谦卑的心善用我们的恩赐来发挥拓展主的圣功。求主透过早上这个安提阿教会的美德，成为我们基督徒要学习的生活的准则。求主恩待赐福我们每一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